二章，十二章，你别看章短，关系到什么？基督再来，死人不活，千禧年国，新天新地，永远的计划。好，现在我们就请读一从第一节读起吧。我说停就停，哎，或者我们读一大段吧，哎，就读到哪儿吧，读到第四节吧，一到四，请大家一块读，别等了，来吧。
天使保佑你本国居民的天使长飘飘的明明站起来，并且有大天呢，从你国以来知道的事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众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但你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好，感谢神。这一开头，那时，这是借在上边啊，上面说了半天哪时啊？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啊，你绝不得那时把第九章都有就拉到这儿来了。那时就是十一章末后的一段大世界大战，对不对呀？接着嘛，那时嘛，就是指照上边十一章说敌基督，特别是敌基督所作所为，最后发动世界大战那么艰难的日子的时候，任意而行，污蔑圣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日子不好过呀，日子不好过呀。主耶稣也说过呀，在马太福音24章啊，啊，将来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呐。那时候要不是为了这个圣经说，来，咱们今天还有时间，咱干脆把读的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十节读完了，18节，马太福音24章十节到18节，来请。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憎恨，且有好心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在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福气才来到。你们看看眼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鬼怪可憎的，站在圣地里。那时在犹太的、念叨叨的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那天。
好，20节再读20、21。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22节，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不清楚啊，24章耶稣就讲到末后日子七年在那后三那般的光景，以色列人的光景难熬啊，难熬啊。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12章，启示录12章第3节读起。
天上有先见物异象来，有一条大乌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王冠冕，它的尾巴呼啦的飞上七层的三层云，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念。
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在你借着反将来换了我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夫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年。
好了，所以今天一开头，但以理第一章，但以理十二章第一节开头，那时保佑你的本国之民的天之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灾难，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看到没有？换句话说，这是个大灾难，很清楚，跟方才启示录十二章所记载的那个大灾，那个和马太福音24章所记载的，主耶稣说这世界的大难是空，从来没有，历史上没有过的，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没有第二次的，是不是？那时候就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发动世界大战的时候。圣经在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要全世界死掉人，这场战争死掉1/3，剩下1/3人经过火的熬炼进入了千禧年国。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极其严重的时候，本国的民天使长米迦勒起来保护他们，神有恩典。虽然7年灾难是惩罚以色列，在关键时候神还是要保护以色列，存下余种，打发米迦勒来帮助以色列人。不然的话，就是放在马太福音24章说，如果不是神要减少那日子，没有人血气的，没有一个能活成的。为了保护以色列人，神怎么样派天使长米迦勒来起来，而且告诉这大灾难犹国以来是没有这个的，头一次空前绝后大灾难。所以这个大灾难这个意思呢，原本圣经是摧毁的意思，毁灭的意思。所以有人主张灾难后被提的人，他们错就错在这儿。他们怎么主张的呢？说是一个这个《使徒行传》有一句话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所以说呢，既然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艰难，许多艰难你必须经过许多艰难你才入神的国，那不是说你们在灾难后被提吗？是他是这个理论，岂不知这节圣经他们引证的完全错误。第一个错误，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这里告诉我们世界大灾难是空前绝后，几个一个就不是许多，这是一个错。另外，进入神的国经过许多艰难，艰难的意思是困苦的意思，英文圣经翻的 hardship H-A-R-D-S-H-I-P hardship就是苦难的意思。那个讲的大灾难的时候是什么？是灾难，是毁灭，摧毁的意思，这俩就不是一个字。所以主张灾难后教会被提之说，就这节圣经他就没引证正确。各位明白了吗？从这里大灾难空前绝后的，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注意啊，这不是什么米迦勒来进行保护，要不是米迦勒来保护，以色列一个也剩不下。你本国的民众凡名在路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句话说话，在生命册上有名的必能够得到拯救，这就是以弗所述第一章，我们凡被得救的人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被拣选的了，凡名被的车上的都被拯救。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而复醒，那就睡在尘埃中的就是死了的人都要复醒，就是复活的意思。 各位，你在这个复活复兴那俩字，它的右下角你们是逗号啊，是句号啊？你要改成句号。因为什么？睡在尘埃中，也就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须怎么样复活？多人复兴。底下说什么？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的。这句话原本圣经是这么样翻的，多人复兴了就多人复活了，复活了其中有的人得永生了，那些人受羞辱了。实际上这一句话中间呢相差一千年。怎么相差一千年呢？我们教会在灾难前被提，这叫第一次复活，有福了，明白吗？等到过了七年灾难，再加上千禧年国以后呢，千禧年国结束以后，哈米基多大战的那个什么哥哥马各大战的时候呢，那时候世上的人天火焚烧了，世上所有人都要复活，连大带小都要复活，那一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复活定罪，明白了吗，弟兄姊妹？这一句话你要没有启示录这个基础，这句话你理解，我活着活了，好的坏的一块活了，不是的。第一批复活的有福了是我们，过了一千年世上所有人都复活了，那些复活的是被定罪的。弟兄姊妹，我们站不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呢，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有你没有？我没有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好好想想，有你没有？白色大宝座面前有你没你？有你的你就说有，没有的就理直气壮说没有。你们都想想啊，我再等你一分钟啊。将来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有你没有你？
没有。
感谢神，还真不错。我在一个教会里讲到下边有一二百人，我讲到这儿我就喊了，弟兄姊妹们，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时有你没有？有。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哎呀，我说你们的信仰不怎么搞的。完然后我又问了一遍，我到底有没有？少了一半不敢喊了。我问了三遍，到底有没有？剩下那么几个好汉坚持到底，有。有没有？我们
没有。
怎么有我们？我们第一次一千年前教会的被提复活过了吗？这审判恶人的，审判世界不信耶稣的犯罪的恶人的，怎么还有你呢？不但没你，我们还跟基督一块审判他们呢。我们是审判官，我们还审判他们呢，怎么你都被审判了呢？各位要明白，这都叫基要真理啊，各位明白吗？所以这句话啊，有的复活得永生了，哪一批活？一千年前教会被提了得永生了，受羞辱的一千年之后第二次白色大宝座那时候复活的人受羞辱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星啊。什么叫智慧人？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智慧的开端，忠于神的敬畏神的人，他不如同发光啊。因为什么？这是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是灵性的身体，灵性身体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我们将来都要变成灵体，但是光度不一样，那个荣耀的样子不一样，各位懂不懂啊？这就叫比如说我是个也是个电灯泡发亮，是五度的灯泡，你呢你也发亮，你是一千度的，咱俩一比呀、啊，你是一千度的，那人是五百度的，那人是二百度的，那人是五十度的，我呢是五度的，你不能说我不发光，我发光， 仅仅那一点小五度的光，咱们坐在一块一比呀、啊，不用问，我的脑袋就耷拉下来了。惭愧呀、啊，对不起神，当初有生人家信耶稣杂信的，为主一点也受不了苦，自个儿还贪图世界，对不起主，懊悔了，爱哭，在那羞愧了。人家的一千度发光的带起公益的冠冕来了，人家怎么样？美哉美哉了！将来我们再见主，复活不要发愁，叫向主交账交不了。今天大家好好盘算盘算，你要准备向神交账，你将来得赏赐是五度灯泡，你还是一千度的灯泡，荣光不一样。这里告诉智慧人怎么样，必发光。那时候敬畏神的人必荣光满面，对不对？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什么叫使人多人归义呢？就是传道人，我给你讲道，就是把因信称义的道理讲给你，你也因信称义，这就叫使人归义。传道人这时候在主面前得奖赏了，你的一生之中仅仅你得救了，自个儿上够了本了，你没有领一个人归向耶稣，到那时候在神面前就觉得羞愧了。主的事情你一点也不沾边，你就顾你自己，有永生你是有了，神的事家里事你神家里事你一点也不管你啊，你就顾你自己了。将来主来一问，你来了，都上天了，都复活来了，都还有谁来了？就我一，我代表我自己来了。我们跟你说，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好姊妹啊，好姊妹信主啊，没多久啊，领了36个人信耶稣。这人是得了乳腺癌，9个淋巴结转移，手术、放疗、化疗都做了，大夫说等死去吧。这个时候他信了耶稣了，一信耶稣9个淋巴结没了。这个人在北京的时候就在汽车上到哪儿讲福音，人别说你小心点啊，你别这么着，我怕什么，我是个死人，我怕什么，我本来我该死，我什么都不怕，就讲。人家我知道，他说已经领了36个人信耶稣了，就是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呢，姓李。像这个人，人家信主刚刚一两年就领了36个信徒，见主的时候人那个荣光怎么样，和我的五度灯泡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使多人归义的人怎么样，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啊，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啊。保罗说这个怕你嫉妒，我曾经在神面前还有这种祷告，我说神哪、啊，公义的冠冕给保罗弟兄，我不跟他抢这顶帽子，因为我付不了这个代价，我甘心乐意投降，把这帽子给人家保罗。我还是这我就在说明就有这个祷告啊，表面听得挺谦虚，实际上自个儿是什么，不肯付代价。后来我明白保罗说了，不但是给我存留，还给那一切爱慕主显现的存留，足以证明公义冠冕不是一顶帽子，多顶的帽子呢？不是保罗一人戴上公义冠冕了，谁羡慕向神忠心向神，都该得那顶帽子，都叫并列冠军，并列冠军。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想一想的。今天不能迷着迷糊的在这儿，这个做个基督徒糊里糊涂的一天，就是我们的心里要明白呀、啊、，understanding 啊 ，understanding 啊，心中要有数啊。我们怎么活这个日子啊？真正都知道主快来了，来了以后真的来了，我们怎么见主啊？怎么交账啊？感谢神吧，谢谢天父，直到永永远呐、啊，丹尼呀、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隐藏这话的意思啊，原文是保存的意思。你把我以上说的这个事情啊，你保存起来， 封闭这书，封闭是加上印的意思，盖上章，表明这话是不能更改了。以上所说这些预言的话是不能更改，绝对实现，加上印，封上印，不能改变了，必要应验。另外你好好保存起来，谢谢天父的恩典，今天在教会里神的儿女们给我们保存了这边这一卷书，保存到今天我们读起来也被保存了嘛。多少千年为了维护信仰，持守信仰，保护圣经的话语，把我们保护到今天。封上预言也表明封上了，保存起来，盖上印，必须成全，不能更改。另外也有意思，就是奥秘，封上叫你明白你怎么样，不叫你明白你不明白，封上了你不知道里头写什么东西。对哪些人明白这些话呀，弟兄姐妹呀，封上了，在但以理那时代封上了，但是在我们新时代的几千年到的今天呢，在启示录书给我们打开了，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封闭的了，弟兄姐妹明白吗？当初在主前6606年，也就离现在2600年前，但以理那是封上了，连但以理都不见得，他说是说看异象，他不见得明白。但是我们感谢神，2600年之后的我们有了启示录这本书，但以理所封上的事启示录书都给揭开了。感谢神，在我们来说神没有任何的隐藏的奥秘对我们不解说的，我们心中实在觉得豁亮啊。若没有启示录，但以理书你就明白不到这个程度。没有启示录，但以理，没有但以理，启示录你也难以明白。说这两卷书，一个封上，一个2000多年之后又解开了。谢谢主。直到末世啊，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是末后时代的一个，又是一个预兆。什么预兆呢？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知识那俩小字你看见，或者怎么说，或作，你们有小字没有？有没有小字？圣经底下切心什么？研究，研究知识，来往奔跑，这句话留两方面的意思。到末时啊，为了知识啊，来往奔跑，切心研究啊，是指的啥说的？就指到末后时代，科学极度的发达呀，日新月异，今天开会，明天开会，研究这个科学的成果呀。各位，这点我有经验的，我那些年没退休的时候，到外头开会可是开的不少了，开了不少会呀。这儿开会，那儿开会，啊，研究，在这个某方面有什么成果，互相交流，所以这知识现在格外的发达，尤其现在弄什么，头几十年，咱们讲的话录上磁带就算不错了，现在磁带落后了，来个光盘，光盘还不行，来个 DVD。不但把你的声音记下来，你长的模样都给你刻上去了，这东西一个光盘能保存很多，今天你刻我刻，在一个光盘变了几百个，可吧，知识必什么增多呀，科学如此。今天尤其在末后之代，关于主再来末后的知识，前时代的人什么时也没有我们今天这时代人对这个主再来那么感兴趣。我在拿这么半个世纪以前，50年前，教会里头讲这个主再来的事情，不如今天这么样子， 迫切，不如这个样子。现在你看看大家一提这个讲主再来，可惜可惜，有的教会不讲主再来，不讲主再来，不讲，不讲了。原因在哪里？那个讲的本身那个人，他对这方面就没有研究，都不懂啊。另外讲这个东西呢，这都关于世界末日必有那个灾难呢，不如讲点升官啊、发财啊、万事亨通啊、信主耶稣物质得好处啊、吃饼得饱啊，这个人们大般欢迎。一讲主再来、世界末日啊、大灾难呢、里边不愿意听，别弄这个。咱们现在社会很美好，我们那个小洋楼、小洋房还没足够呢，我们那别讲这个，他不愿意听。你不信，你试试看。今天你把咱们当地的教会你走个十个二十个，你看一看，你听听那牧师都讲些什么，很想想主再来，很想，很少，很少，很少找讲等但以理启示录，很少，我不说没有，很少，想讲些个安息日啊，怎么怎么的，安息日怎么的，要不就这个太阳光是每秒钟多少多少几万公里呀、这个科学和圣经这个东西，谢谢天父。但是真正钻研圣经、敬畏神人、笃信神的话、渴慕神的话，而对神的预言是格外的迫切。对那些少数人的人，他们不注意；对那些有罪、真正有罪的人，对于主再来的知识是非常的渴慕，渴慕，很想明白主再来的前前后后。这是关乎幕后许多的日子，关乎我们生命的最后的那个去路，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前途。所以啊，这两种关系知识必增加呢，可以把它解释成两种都有。科学极大的发达，现在呢不但科学发达，还什么呢，现在知识不仅在世界上，还争夺太空呢，太空的学问都现在都争夺着呢，研究宇宙飞船，研究这个往太空上去了，各位们，是吧，知识必增长。什么知识？科学知识日新月异，对于圣经主再来、渴慕圣经言语的知识也是日益的增长。末后时代人的心很渴慕神的话语。好，这也是一个预兆。现在呢，我们关于七年灾难的问题呢，我曾经在那个表上呢曾提过了，比如说七年灾难，你们愿意把章节记下来，章记下来。七年灾难，我说过了，是谁呢？只是谁说的？是以色列，针对以色列。以西那个耶利米30章4到7节，以西解书20章34节，以西解书22章19节到22节，约珥书1章15节。约珥书1章15节、2章1节、3章14节，那里提到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另外，在但以理书放在我们读过的12章1节、9章24节，还有撒迦利亚书13章8到9节，就提到这大灾难是为你本国之民预备的。所以，以上等等说这个大灾难，本质是针对以色列，当然也惩罚世界的恶人。至于大灾难分解前后三年半、后三年半，在后三年半的时候，那个敌基督为所欲为罪大恶极，在圣殿里头给设立偶像让人跪拜等等的，这都是你伊皮法尼斯、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所作所为的预表。末后时代你将来听着吧，将来敌基督要一定要污蔑犹太人的圣殿到这个程度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相信犹太人一定要盖圣殿，一定要盖。大家听报纸能看见电波， 电台上一定要广播，甚电视能看见犹太人盖圣殿。因为什么？犹太人现在已经成立国家，陆续的还往回国，他们回国是信犹太教，没有圣殿他们没法宗教生活，一定要盖圣殿。正因为盖圣殿，所以给敌基督提供方便，敌基督在末后日子要坐在圣殿里头自称是神，所以给他一个地方，所以等等的应验，一定犹太人盖圣殿。一听到犹太人盖圣殿，教会就要被提了。各位正在门口了，耶稣就降在空中，就该提我们走了。你注意这些新目标。好了，我们现在第五节，一口气读完吧，好不好？好，请读。
我在一里观看，见一里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为那站在河水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直到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万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愿你晚，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心情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是伟人能明白。从主要世界的根据，并设立那行鬼怪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直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那末时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好，换句话说，到了以上我们查圣经查到这儿，单一里所见的一项也就全部完毕，全部完毕。完毕以后呢，这个12章的5节，这单一里这个这是意象已经完了，意象已经结束了。单一里观看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两边彼此对问啊，彼此对问。那么穿细麻衣的了什么了，天前举手左右指着活到永远的神启示，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什么呀？一载、二载、半载，就是我们说7年灾半的后3年半。后3年半是一载、二载，一年、二年、半年，不是3年半吗？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应验呢？死人要复活呀，啊，这个智慧要发光啊，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应验呢？你等着，打破圣民的时候，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那就是后3年半。什么叫打破权力，圣民的权力啊？就是犹太人遭到敌基督的逼迫到了极点的时候，那就7年灾难末了的时候了。他们因为招架不住了，才呼求弥赛亚的时候，也就在哈米基敦都大战那个严重的时候，犹太人没法生存下去了，才从心里头呼求弥赛亚来的时候，那就是过了一载、二载、半载后3年半，到关键时刻，基督一降临，这一切是怎么样？犹太人的权力被打破，就是受敌基督的逼迫到极严重的时候了。经过1年3年半，基督一降临，这些是什么呀？就都什么？都应验了。告诉你，这就是后3年半的真理。 哎，好了，都应验了。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但以理那个时代的人，2600年前，他懂得什么叫三代、一代、二代、半代吗？他不懂啊。所以但以理很诚实，我听见这话却不啥，不明白啊。我就说，我主啊，这事是结局是怎样呢？还怎么样啊？还要问呢、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不明白呀、啊。但以理把这意象告诉了我们，他还不明白。他不是不明白，他明白一部分，他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明白。他哪能像我们明白明白啊？说我们这个时代人特别的有福气，一个有全本圣经。那时候但以理就没有启示录，啥叫一载二载半载，啥叫1260天的呢？怎么个事儿？什么叫42个月？他弄不清楚。主啊，这是咋回事啊？以后的结局如何呢？他还问。谢谢天父啊，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福的人，最有福，真是主要愿意，主要许可我们这在座的各位，我们就不经过死亡了，直接改变背题了。你有这个信心没有？有没有？都得经过死啊，都得送火化场去啊。当然神要许可，正在查经主再来，咱们立刻都回家，都不回去了。什么汽车不汽车的，你别舍不得你这几千万汽车，拉倒，都上不了天那玩意儿。咱们只要咱们够本上天就完了。有这个信心没？有是有，神的旨意如何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是啊。但以理也问主啊，这事咋办呢？然后这几结局如何呢？大主答复的很好，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蔽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你呀、啊、你去你的吧，你别问了。一句话，多管闲事少问。我告诉你这儿，你明白这儿就完了，你不要多问了，再多问你不跟你说了，因为我要说的话都隐藏封闭了，到此结束，你不要问了，你只管去。我读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身边上有一个彼得，有个约翰，记不记得？主啊就指着彼得说，彼得呀，你将来呀，你今年少年时候来往自由啊，将来到老的时候啊，人把你捆绑起来，带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懂不懂啊？你们这句话记得不记得？马太福音往后27、28章啊，那就告诉彼得将来要为主殉道。彼得懂了，彼得知道将来到老的时候把我捆绑起来，把我带到我所不愿意去的地方，谁愿意去殉道啊？但是在神旨意当中，彼得必须要为主殉道。据历史上有人告诉我们，彼得挂十字架的时候是倒钉的，倒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和主耶稣一样，我倒着钉。人家彼得是那么殉的道。彼得听懂了以后，他知道将来他老年的结局要为主殉道，彼得多言多语，问了一句话，指到旁边那个约翰，主跟他说了，你要为我殉道，到老年时候。彼得听懂了，主啊，他呢？就问谁呢？问那我殉道，他呢？主耶稣说一句话，他，我要叫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和你有什么何关呢？那就是我要你去跟我殉你的，殉你那份道，我要叫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和你有什么关系？他活他的，你死你的。记得不记得这句话？哎，你们去读圣经，读马太福音，往后读。
约翰福音。
有没有？肯定有的，这哪是我编的啊？
约翰福音。
啊，约翰福音呢啊，约翰。你们去找去。啊，好了，这句话这么说，我们走天路啊，别多管闲事。我比如说我今天受了神的熬炼了，受了熬炼，主啊， 王姊妹为啥不这样？六弟兄还不这样呢？主说你只管去，你走你的路，他有他的路，个人有个人的安排，神有大计划，个人有个人的小计划，大河流有小支流，小支流个人有个的小支流，少管闲事，要想管闲事也行，看一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不如你的光景，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活的。有一位老仆人，各位你想想，这别人受了受不了，老仆人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俩女，大女儿九岁，手指肚脚肚脚趾头发红，然后就疼啊红啊肿啊，慢慢的这个手指肚三个节吗，第一个节都化了变成肉揪揪，老二幸免，老三是个男孩，也是九岁，手指肚脚趾头肚都肉揪揪，这孩子手指头都这么抽抽的。这个老仆人在神面前也是苦苦哀求啊，祷告祷告，主啊，我生了三个孩子，俩都这样，主啊，这是咋回事呢？主说啊，我如今做事不明白，为后必明白。神答复他了，你不用多管闲事。我常常拿这个例子来勉励弟兄姐妹，这件事要轮到咱们身上，咱们受了受不了。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俩孩都这样，这个病送到联合国去了，联合国到现在也讨论不出来，世界上头一份这号病给他起名叫自家荣骨，自己化自己的骨头，联合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这么样，联合国都解不了的问题轮到了神的仆人家里。这老仆人现在忠心耿耿，一心服侍神，蹲监狱蹲了18年，前后打8次监狱为主的缘故。这位仆人要是咱们的话，主啊，我为你蹲了8年8次监狱，18年，结果我生的还是这样，你怎这么要苦待我呢？我们很自然能产生这样的，我说你和这人比一比，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现状，你的经济状况，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地位，你比一比，和这位服侍神的比一比，你和他比，你别和那个彼得比，你别和那约翰比，各有各的路。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多看看比我们多受苦的那些个弟兄姐妹，你就看看他们在那个状况里头怎么样的存心敬畏神，还照样那么爱主，你的心就受到了激励了。你不要往上看，你看那个弟兄洋房多少，2000平方米啊，这个那个，你看人家白领，人家这个啊当了老板，人家这个，你别看这个，你看一看那个弟兄姐妹，甚至于为主的缘故吃不上饭的，熬练的这些人，你比一比，你的里边就受什么了，受到震动，受到鼓励，受到安慰了。但是至少你只管去，你走你的吧，少问闲话，少问，要是要比往下比，别往上比。其实往下比呀、啊，我是说物质，说实际上多受熬练的肢体，人家灵里头丰富啊，你和人家比一比，丰富的人没有不经过苦难的，就像那个老婆人三个孩子女俩都那样子，世界的难题解决不了。谢谢天父。底下说啥了，你只敢去吧，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呐、啊。但恶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呀、啊，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呀、啊。这话说怎么样？就告诉他，你呀、啊，你只管去吧。这个意象啊，到此封闭了，再多问不跟你讲了，到此结束了，直到末时啊，必有许多人自己洁白自己，且被熬炼。 那同样啊，这个信息传达出来，我面对教会里有个信息传达出来，就有两种人呢。有的人就被洁净了，接受主的教训，接受主的这个启示，我们就都被洁净了，与被把光照，我们就洁净了。有的人恶人仍必行恶，你不信今天传福音，你传了福音，有的人两种反应，有的人就信主悔改了，绝世归向主了，有的人心里照样刚硬，所以恶人仍必行恶，熬炼的人清净洁白就更归向主了。今天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就有两种状态，有的人满不在乎，什么大义理的，管他将来什么敌基督不基督，管他干什么，往今天有饭吃，有工作做，过一天算一天，咱管这些闲事干什么，这是一种人。有的人受警醒，这就更产生敬畏神的心，主啊，这话这么要千真万确，我应该好好的准备自己迎接见主。这不两种人不一样，一个被熬炼，一个被洁净，一个恶人仍旧行恶。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今天查完了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特点，你选择哪一种啊？一种产生敬畏神的心，更加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恶人一切人都不明白呀，恶人就指的罪人呢，罪人哪能懂得这些事情啊，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智慧人就是 understanding， 心里开窍的，灵里开窍的人，就是有生命的人明白。今天你把这点书你不信，你给谁的吗？不信人你给讲讲，一小时给你八块钱，你坐着听着啊，咱给你钱呢、啊，咱倒来呀、啊，倒贴本啊。你坐的一小时，我给你讲，我给你八小时，你听着。你一小时八块钱，我听着，你看他听吧。听完之后，听出什么结果来？恶人人不行啊，唯独智慧人，别说不给钱，给钱也不要，倒贴本也得干，也叫智慧人，他心里开窍，生命有生命的人。他羡慕主的话，一听主的话，他心里头怎么样？得安慰，得力量，得亮光，好好守到我的本分，忠心侍奉神，活的是呀，当个基督徒就当个像样的基督徒，做一个见证神的基督徒，荣耀神的基督徒。第十一点，从除掉长线的翻记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这句话是指的什么？后三年半，七年灾难后三年半，敌基督真能面孔出现。正如今天查到一批法利斯，他在圣殿里头把那个丢失神的线都扇到里头了，预表敌基督幕后在圣殿里头设立偶像，叫世界人们跪拜。从这时候算起，那就是后三年半开始算起。设立行偶像的是偶像之物时候，必有1290日。各位，你算一算，从后三年半起开始算到七年灾难完了是多少天呢？应该是多少？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是1260天，对不对啊？那么现在怎么说，从除掉长线翻记性立那个设立偶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天呢？怎么多了30天呢？多了30天，这都有原因的，就是按照权柄说，基督21降临，这个世界的国成了基督的国，但是有些善后的工作必须要做的，对不对？审判列国要不要费时间呢？审判列国呀，抓住三个仇敌要不要时间呢？这些事情为了进入到千禧年国，把那个七年灾难里头那个不应该有的东西都要处理完毕，所以需要一点时间，一个月，所以1290天多了90天，那么就是说千禧年国呢，咱们就说就打扫卫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进入什么 进入千禧年国，所以多了三十天，为了审判神的三个仇敌，为了审判列国，需要时间。底下说了十二节，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了，就又多了45天啊，三年半是1260天呢，这回呢1335天又多了75天，比那个三十天又多了45天，那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啊以色列人要受审判，但是以色列人呢分配到全世界，到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这一带的中在这个以色列国的现在不复国了，他们的人呢见到了基督已经悔改认罪了，分配在全世界还没回国的人还在世界分散着呢，这些人还得一部分时间，以色列人还得受到神的审判，一个也落不下，所以这样呢还得为了更多一点审判以色列，一个不落，所以还要更多45天，这事儿就彻底完毕了。也就是说后三年半开始算到七年灾难完了是1260天，顶多再多个75天，一切事情都完毕了，神的三个属灵的仇敌处理了，列国审判了，以色列审判了，从此进入什么了？千禧年国度了，你就有福了。13节，你且去等候结局，你走吧，你回去吧，等着结局去吧，因为你必安息。这就告诉丹尼亚，你也必须经过睡觉，你不是活到几千年，你也到了寿终正寝，你必安歇，你要睡眠要安歇，就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头睡了的人安歇，安歇是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这句话宝贝多宝贝，你到了末期必起来重新复活，有你。所以我们说但以理得救不得救，但以理得救不得救，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但以理也要复活的，这圣经应许吗？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你必起来干什么？享受你的福分。这个福字啊，这个原文没有福字，你享受你的份儿，到了末期你享受你那份的赏赐。各位什么呢？你要享受将来神给你预备那个荣耀，那个永生，那个国度等等的那一个份儿。你有份儿，关于神的荣耀，神的国度跟那永生，这些个份儿都是你应该享受的份儿，你享受等着去吧，你必要享受你的份儿。谢谢天父，巴不得神今天向我们说，孩子你去吧，你只管去享受，将来你必起来享受你那个份儿，享受你应该在主的恩典里应该享受那份份儿。关于神的荣耀，关于神的将来的永生，关于前几年的国度，再望远新天新地。谢谢天父，这个但以理的书今天我们回头看是一本完整的什么神的什么救赎计划，一直那个份儿，永生的份儿，就是永恒的世界，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你将来有机会再参考参考启示录，我相信你会更能够怎么样 understanding， 你更能够灵里开窍，更能明白。所以这两卷书你懂了但以理，你启示录基本也差不多了，你将来要读但以理，你读启示录，你没有但以理也是不行的。这两卷书是关乎幕后许多的预言。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到此总算神给我们这些机会，总是把神的话基本上一节一节的走过来，愿把荣耀赞美都归给神。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荣耀赞美归给你。这些都是，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可靠的，是阿们的，是关乎世界末日必有的、将来的必有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但以理把这话保存下来，如今到这末后时代，你向我们揭开，使我们心中明白，我们信你有永生，也必得着你给我们预备那个荣耀永生国度的份儿。谢谢天父，这些话你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世上活着，好好的做个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忠心你的基督徒，做一个见为你就做见证荣耀的基督徒。为此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一切所有的，都归给你。主啊，你祝福我的弟兄姐妹，这些话听了以后，圣灵给我们盖印，不要向我们隐藏，印上印。主啊，借着启示录书两本圣经对照起来，让我们里边都心中开窍，明白幕后许多日子的事，好激发我们的爱你的心。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谢谢天父，你如何应许但以理必复起，你也必应许我们必复活，在基督里必要复活，得着我们永生的福分。谢谢主的恩典，你垂听我们祷告，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